大家平安。我们下午要来完成最后几个象征性的动作，也是讲到一些比喻。早上我们讲了四个比喻，一个就是腰带的比喻，第二个就是酒坛的比喻，再来讲到了窑匠的比喻，还有讲到了瓦瓶被摔碎的比喻。这些都含着神对当时对未来一些信息的传达，借着象征性的动作来传达神的旨意，这也是神他丰富的一种教导，用不同形式让人们可以来领会，也无可推诿。那我们下午继续要来讲其余的五个比喻。那么我们来看27章，早上我们稍微提到的这一个锁与轭的比喻，早上我们有稍微提到了这个约雅敬王的时候登基的时候，神要耶利米用绳索跟轭把自己架在他的脖子就是颈项上，那么借着这个动作当然会引起多方的注意。当时候也有来自外国五个国家的使臣来到西底家约雅敬王这个地方，有五个王五个国家的使臣，那么神要耶利米借着这五个使臣五个国家的使臣呢，把绳索与轭传达回去。那么传达回去呢，也顺带要传达神的旨意。我们看27章第4节，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第6节，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这样的信息呢，就是暂时的要世界列国各国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因为当时候大国的崛起巴比伦帝国是神的旨意，而且神讲得很清楚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神兴起的仆人，在那一段历史神要兴起巴比伦王来辖制列国包括来管教犹大，这是神所命定的，因为神也会运用恶人来做事。我们说那既然巴比伦王是神的仆人，难道他就是神喜悦他的行为吗？当然不是啊。虽然一时神利用他作为刑罚的工具，但是最后神也要因为巴比伦的罪恶让多国和大君王来辖制来攻打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巴比伦所谓新巴比伦大概兴起70年左右就被马代波斯取代了。那当时候神就是借着这个绳索与轭，而且套在先知的颈项上，又传达到各国去，要各国来臣服于巴比伦王。所以第8节到第11节就是要他们很清楚的来臣服在巴比伦王的轭下。第8节说，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再看第11节，但哪一邦肯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信息非常的清楚， 不只传达给当时候的犹大王，也传到了、那时候饱受威胁的、犹大周边的这一些列国，要他们放弃无谓的抵抗，只要臣服，因为臣服是神的旨意。你们如果要结盟来抵抗，到最后一定会失败。所以如果愿意来臣服，他们有什么样的一种好处呢？他说，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如果出去投降臣服，那巴比伦王就会暂时让他们继续有自己的在自己的居住地在那边存留，而且能够正常的耕种来居住生活。但是如果还要继续抵抗，到最后巴比伦王就会将他们毁灭，要摧毁他们，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所以这一个恶暂时套在犹大还有列国的脖子上，看起来是不自由，但是基本上这个还是木轭，因为神要他们挂这个木轭，如果不挂木轭，那换来的是铁轭，没有比较好。所谓铁轭就是什么？到最后全然被毁灭。我们常常说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一个智慧人在当下做一个智慧的判断。如果两个灾害只能选一个，那当然我们一定会选那个比较轻省的，而且比较轻省的呢是符合神的旨意，从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都是符合的，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那很可惜的，神除了传达这个信息以外呢，也特别提醒犹大不要轻信假先知的那一些谗言，不要轻信假先知的一种假预言。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没有读的第九节，27章第9节，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千里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这里神又特别提醒有假先知，我们昨天晚上有提到的段落就是26到29章会出现几位假先知那神也提醒他们神不只提醒他们其实早就在以色列百姓还在旷野的时候，神就提醒他们，你们中间不许有假先知。如何对待假先知呢？假先知的特色又是什么呢？我们昨天有稍微提到，就是27章15节这里所说的假先知呢，神并没有打发他们神没有差派他们，他们却假托神的名说假预言。他们说假预言呢，说的预言是假的，是出于自己诡诈的本心神没有交付他们这样的假预言，但是他们竟然还假托耶和华的名底下我们会讲到一个叫做哈拿尼亚的，他就是这样这一类的假先知那这些假先知呢其实呢居心叵测他们是要让犹大或者是列国轻信他们的假预言，到最后以至于全然的灭亡。他们实在不是为了国家着想，只不过为了短暂的博取全民的一种喜好好像现在我们网络上也有很多假消息很多人不良的动机太多了有的是出于诈骗，有的是出于要博取版面然后呢要争人气要成为网红，所以他不惜就放出了很多骇人听闻危言耸听的一些话。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要过滤所以有一个 APP 叫做麦哥片，有没有麦哥片那个就是要你去过滤一个消息出来了就不要传来传去了我们过去很多人都中计，对不对？ 哇，好像这个消息，或者是你什么病吃什么就会好，好像讲得天花乱坠，让你这个听得很入信，其实呢很多都是隐藏的一些不良的动机，那这些就是要做一个过滤，谣言止于智者，所以我们不要轻信网络现在那边谣传的话。现在很多人都在讲现代战争就是什么，就是一种先来一种叫做资讯战，资讯战就是让你这个认知作战，用使用认知作战，认知作战呢就是兴起一波的言论或者是故意放一些风声，然后呢去影响视听，来带风向让人就轻信了敌人放的谣言，来扰乱军心，以达到不战屈人之兵。其实这个不是现在才有，古时候就有了这个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嘛，最好的战略就是什么，不战屈人之兵所以先战争之前就一定会有很多的心理战，心战喊话，先放一些风声，带一些消息先扰乱军心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那神呢早就提醒他们不要有这就是你们当中不可以有假先知。那如何对待假先知呢？如何揭穿假先知的那个丑陋的面目呢？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的二十节，十八章二十节240页，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话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这里呢，早就神提醒他们，在以色列当中不可以有假先知，因为前面有提到说神要兴起真先知，那这里真先知其实呢，摩西也特别从神领受到一个耶稣基督即将出现，所以在十八章十八节说什么，我必在他们弟兄中呢，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所一切所吩咐的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里看到的神未来就是除了摩西以后呢，摩西以后会兴起一位先知，就像摩西那样的先知。我们知道摩西他是神兴起的，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的一位仆人，一位先知。那将来还有一位先知如同摩西的，这个分明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这更遥远的耶稣基督其实呢，在未来也有不陆陆续续这个摩西以后陆陆续有很多的假先知被兴起，有假先知就有真先知，就有假先知那假先知呢如何揭穿呢？到他日期到了，他的话有没有应验，那就知道就揭穿了。但是当下呢其实很难分辨了，那就是要持一个保留的态度啊，有什么样的言论出来的可信吗？我们不妨先不要做判断，听之听之做参考，但是呢慢慢的很多征象一迹这征兆迹象就会显现了，他说的话到底对还是不对，他是抱着什么动机。那这里说不能有假先知，假先知呢就是要把他致死啊。好，我们看回到耶利米书的二十八章，所以从神对真先知耶利米所传达的信息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包括犹大就是降服了，降服就是保命之道，而且降服不是全然的永久的降服，是神要他们暂时七十年被掳外邦，接受刑罚。那么这些刑罚管教呢，其实是让他们有一个沉淀的时间，因为过去犯的罪太多了，过去已经失去了理性了，失去了对神的一种信靠被那些偶像虚假的神糊弄得很凄惨， 再加上有很多的假先知从中作梗，从中兴风作浪，哦，所以这时候就是要让他们，啊，被掳外邦，哦，我们说打得痛了才会觉得警觉，才会自省了，哦，不然呢，大家活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不会做反省的动作了。人如果在平安顺利，啊，不会反省，啊，一旦遇到灾难了，他才会去想说，啊，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情，哦。那么到了28章，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位假先知，这个假先知叫哈拿尼亚。那么这个哈拿尼亚胆大妄为，啊，我们看一下第28章第2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两年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了，这时候跳出一位假先知叫哈拿尼亚，他真的胆大妄为，他 擅自假托神的话，在祭司跟众民面前，啊，对着耶利米说话，哦，说万军之耶和华有告诉我，神有告诉我说，哦，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的轭了，哦，两年内，哦，巴比伦呢，啊，这个，啊，就会把掳去的王包括器皿通通释放回来，所以呢，在两年我们就轻松了，哦，他糊弄那些祭司那些选民也就罢了，他竟然也敢糊弄这个真先知，因为真先知他从神得到的信息，我们早上有提到啊，25章神已经很明确的告诉，耶利米被掳70年，就说巴比伦王呢，啊，要辖制他们70年了，啊，这个在25章的第11节跟12节都讲得很清楚了，啊，数字就是70年，但是这个哈拿尼亚竟然呢，啊，睁眼说瞎话，说2年。耶利米听在耳中看在眼里，我想啊，心里也许在偷笑，但是他还是用一种务实跟冷静的态度来面对假先知这样的一种挑战。我们看回到28章的第5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啊，等等等。好，所以呢，一开始先知耶利米先没有拆穿他的假预言。我们想想看哦，当时候是怎么一个情景，在祭司跟众民的面前，假先知是讲什么好话呢？讲众民喜欢听的话，哦，这些众民喜欢听的话，他们想听什么呢？哎呀，在两年我们就轻松了，哎呀，这个先知真的讲得好啊，真的在两年符合我们的期待，我们就是期待越快越好，哦，这个过去的这些战争的氛围，啊，被敌人挟制那个恐慌，哎呀，我们又有两批被掳了，哦，那应该从此，啊，能够否极泰来了吧，啊，难道这样的一种痛苦的日子我们还要过多久呢？哎，现在竟然有这位哈拿尼亚出来讲应我们心的话，哇，大家一定把他捧上天了，啊，以现在来看，啊，如果网络，啊，一定大家一片叫好，啊，按赞一直按到最后，啊，是不是？那这时候如果耶利米当场就拆穿他的话呢，我看耶利米一定会怎么，我看一个人一口痰就把他淹死了，你这个耶利米你到现在还在唱衰国家命运，人家哈拿尼亚已经讲两年了，而且是奉耶和华的命传达的话，你这个耶利米你不信也就罢，你还在那边来扰乱视听吗？哦，如果耶利米当场这样拆穿他的假预言的话，我相信，啊，耶利米，啊，大概会很凄惨，哦，当然耶利米他是很有智慧也很冷静，他知道 他放在心里，他说阿们，啊，我也很希望说，哎呀，很快我们就能够得到拯救了，哦，阿们阿们，啊，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说的话你应当听，哦，我们看第8节，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所以真先知呢，他没有马上 说反对跟刺激的话，他只是中性的讲出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到预言应验的时候，应验一切的就揭穿了、哦、所以现在呢，我也期待你所讲的是真的，我也期待国家能够早日、啊、恢复太平的岁月、啊、所以他说阿们、啊、阿们就是诚心所愿、啊、不是认同假先知的话，而是说我真的很期待你讲的能够实现，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吗？持保留态度啊。那这个事情要到什么才能够验证出来呢？就是预言应验的时候啊。这时候哈纳尼亚呢变本加厉，他做了一个很激烈的动作。第二十八章的第十节说，哈纳尼亚就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把它折断。这个看起来是很粗暴的一个行动。然后呢，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两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哈纳尼亚不止口出谗言，他还做一个粗暴的动作，因为他觉得他讲的话似乎快要被耶利米揭穿了，所以他哦一不做二不休啊，他就加码一个动作啊。干脆把耶利米脖子上的轭啊，把它折断了。你看到耶利米身就脖子上的轭，大家就心里就会怎么样，就很不舒服啊。耶利米一天到晚，我们不晓得他的轭放在脖子上多久了啊。刚刚是说耶雅敬登基的时候，哦，那到了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也许他还在挂脖子，也不一定挂在脖子。如果真的是从耶雅敬登基，不过二十七章的小字说耶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如果是西底家王啊，那时间比较短，因为西底家登基到西底家第四年，哦，哈纳尼亚才折断耶利米的脖子的木轭，那代表耶利米呢他脖子上该挂着四年了啊。他到底是长时间的挂着，还是出现在众人面前才挂，不知道。总之啊，这个事情长达四年。如果二十七章的那里耶雅敬不是西底家的话，那更久了，哦，那更久了，哦，那竟然啊，这个哈纳尼亚把他的轭折断了，哦，然后又开始重复他说的话，说两年内，而且又说耶和华如此说，哦，两年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景象上折断巴比伦王的轭，那么耶利米呢就走了。那既然你把轭折断了，那耶利米就走了，不要再对抗了。这时候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那个哈纳尼亚说，你折断木轭，啊，有没有比较好？没有，却换了铁轭，哦。第十三节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纳尼亚说，哈纳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说，我看啊，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纳尼亚当年七月就死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哈纳尼亚啊，嚣张的时候不多了，神就告诉耶利米去对哈纳尼亚说，说你应当听神的话了，神并没有差遣你啊，你竟然使这个百姓倚靠谎言。在那个时候，百姓最不需要的就是谎言，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赶紧的听到真言，然后呢回归到神的面前。我耶利米已经讲了这么久了，没有人一个愿意听，但是一个哈纳尼亚跳出来讲一段这个谎言，大家都非常的信服啊。这就是人的通病啊！你这个哈纳尼亚，你该当何罪啊？你竟然 使百姓啊继续倚靠虚假的谎言。哦，这个整个国家都被你糊弄了啊，就埋藏在一个虚假的谎言当中。所以神说啊，你今年必死啊，哇，我要叫你去世啊，你今年必死，你一定会死啊，因为按照刚刚看的生命记十八章，假先知一定要死，神没有出手，百姓也要动手把他打死啊。结果这次呢，是神，应该是神出手嘛，哦，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叛逆神，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是两次，还用粗鲁的动作，哦，粗暴的话加上粗暴的动作，你看，那这样该当何罪啊？哦，所以先知当年七月就死了，怎么死的不知道，反正就是死了，哦，四月说这话，七月就死了。这让我们看出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我们今天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神了。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人总是会用自己的方式方法要找出路。但是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在神啊。如果我们心向神，我们站在神这边，我们有什么恐惧可言呢？那即便是因为我们过去做错事了，我们在付代价，我们在受管教，但是我们的心如果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就落在永生神的手里。因为神刑罚我们，神管教我们，是爱我们啊。希伯来书说到那里说什么？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因为他把我们当成他的儿子嘛，我们是神的儿子啊，焉有儿子不受管教的呢？管教是儿子所共受的。如果我们神已经不理我们了，我们做错事他也不管教我们了，那我们不要高兴啊，我们应该要觉得可怕，神竟然不理我，他连管教都不管教我了，他就是任凭我了。早上提到的神任凭的话呢，你看那个法老就是神任凭他，十次的埃及的灾祸还不能够挽回他的心，他还不能够完全臣服在神的手下。你看这样的人已经悖逆到极点了，所以是神继续不干预他，不干涉他，让他继续刚硬。这让我们看到说启示录最后一定会有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大概悔改也来不及了，这个结局已定了。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22章第十节，启示录22章第十节，376页，22章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个是启示录在讲到未来，不晓得哪个时段那个时段大概已经是结局到了啦。那个时候大概恩典门也关了，神的怜悯可能也收回来了，那时候会怎么样呢？就开始要进入审判了嘛。那时候呢，如果那一段时候呢，想要觉醒啊，可能也没办法了。那时候神会任凭人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的，不必再去挽回了，已经失去了那个机会了，过了那个时机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继续不义污秽吧。反正已经结局到了，审判来再来送转账，算总账。如果是唯一的叫他仍旧唯一，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好表现的继续好表现，不好表现的也不用挽回他了，没有机会了嘛。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才是凄惨落魄的时候台语叫做挫裂蛋，真的是挫裂蛋。我们相信我们都不愿意落到那个时候才要觉醒，所以神管教，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我们说生生的父管教我们， 那是有时候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但是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啊，是要我们随时觉醒啊，啊，所以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约伯记第五章十七节也提到啊，神所惩治的有福了。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第五章十七节，约伯记五章十七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 这句话也许我们都很熟，所以我们要有一方面要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局势怎么演变，我们所日常生活上所遇到的种种事情，其实就是要引发我们做一些省思。我们遇到管教了，我们应当要在被惩治当中啊，要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遇到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一个反省的机会，能够从中得到明白神的旨意，我想啊，这样的一种管教对我们就是有益处的了。所以这个哈拿尼亚，他本质上他就是假先知，他落到这样的下场啊，其实呢一点都不意外。但是我们应当了解的是这个神管教我们有时候只给我们木轭，如果你还不要惊觉，你还不能够体会，不赶紧的回归，你还要挣脱木轭，那到头来就变成铁轭啊。那到了铁轭啊，大概就没有机会了呢。到底是木轭还是铁轭，我们有提到啊，两害相权取其轻啊，智慧的人都愿意哇，那我宁愿如果木轭跟铁轭选一个，那我当然要选木轭啊。大卫他落在神的手里，神给他三样灾害去选择，他说我情愿落在永生神的手里。大卫他是在被神管教之余啊，他还是有智慧的。所以今天我们被管教不要乱了方寸，应该在那个动乱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约伯就是这样，他遇到了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大灾难，他第一时间怎么样，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心里痛苦，但是呢他向神祷告，第一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导致今天这样的一种大灾难，他不明白，但是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要寻求答案。但是他还没有明白之前呢，他先归荣耀给神了。这个赏赐的在神，收取也在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看他在极端非常的痛苦一无所有的时候，他还懂得称颂神呢，他知道主权在神呢，这一切的一切不是我约伯能够掌握的，那既然我不能够掌握的，我也不知道答案，当答案不够的时候，我能怎么做呢？埋怨吗？自己去找答案吗？或者是愤世嫉俗吗？怨天尤人吗？这个都不是解决之道，重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才是一切答案的源头。神早晚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所以约伯就是在这个过程啊，不断的在挣扎，不断的在寻索，经历了三个朋友、四个朋友的轮番上阵，轮番的挑战，刺激他，误解他，冤枉他，他真的是已经伤口上不知道被撒过几次盐了。他到了极端无法忍受的时候，他竟然也咒诅自己的生日我不生在世上倒好了。我约伯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神啊，你是如何看待我？你怎么把我弄成这个样子啊？我约到底哪里做错，让你如此对待我？有时候我们会发出这样的心声啊！我平常热心聚会，做圣工，实行奉献，我到处只要能力可及，我一定去爱别人。我没有害别人，我爱别人，可是我到头来，我怎么招致这样的灾祸呢？有时候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不能够明白，其实早晚一定能够明白，只要我们 本着啊不离开神啊，从回归到神的面前，回归到原点啊，一定最后呢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而且这个满意的答案不一定神直接跟你讲，可能神透过其他的人，或者是让你去体会，或者从圣经当中理解，或者是从最后一种思想的一种啊一种啊豁然开朗啊，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呢？海阔天空，拨云见日。约伯就是这样啊，他一直要找神辩论啊，神说好了，那你站稳脚步啊，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啊？你约伯，你受造者，你竟然敢跟造物者挑战啊？好啊，那你告诉我啊，我在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约伯在哪里？你去看大自然，大自然这么奇妙，生态如何的奥妙。神没有说啊，约伯啊，我是在操练，他没有直接讲，他去看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神造大自然是多么的奇妙。哎，到最后他约伯啊，他自惭形秽，他真的说，哎呀，这一切的事啊真的太奇妙了，我竟然不知道，谁能用无知的言语来拦阻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是不能够用人无知的言语来拦阻的，所有的主权都在神啊，我约伯竟然这么无知。所以他在怎么样，在炉灰中来懊悔，他懊悔，他知道懊悔以后呢，神就说，神就认定说，哎，约伯，你自义，这个自义的心已经拿掉了，我要操练你就是这个自义的心了。一个谦卑的人他会讲自己谦卑吗？一个谦卑的人如果讲自己是谦卑哦，那么就证明他还不够谦卑，因为义不是自义啊，不是自己求来取来的，是神在看你，是神认定你是义人，你才是义人，不然你什么都不是哦。所以约伯他掌握到这一个诀窍了，他得到这个智慧了，所以他在炉灰中懊悔，他说，我从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见到神了，所以呢，神就让他从苦境转回，得到加倍的祝福，他也能够为他那三个朋友来献祭。无用的医生，我们不要想说无用的医生误人一时啊，反正道歉了事。神说，你约伯要帮三个朋友祷告，帮他求情，帮他献祭，神才放过那三个朋友。那三个朋友本来抱持好意啊，相约从异地 来找约伯，那真的是患难见真情哎。可是因为他们下错药了，把错脉下错药了，一致用自己的角度，过去的经验，有的是灵验主义，有的是怎么什么公益主义等等，一口咬定约伯你就是犯罪，你才会受到这种空前的大灾难。哦，好像他们比神还要公益。还替神说话啊，神一句话都没讲，他们就讲了一大堆，轮番上阵了，大概三个巡回，最后那个叫什么以利法是不是又跳出来讲啊？虽然他讲的话比较高干，比较有智慧，但是呢，一样的还是落在那一种啊，犯罪才会受灾难这样的一种啊一种思想里面。好。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哈拿尼亚，当然我们得到很大的见解。再来，我们在处在乱世，一定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回归到神的面前，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再来，我们看到一个动作，就是购地的动作，买土地，自产。在这个耶利米书32章，我们时间关系就不再读经文，从第七节这里，就是神先跟耶利米讲说，你的 堂兄弟有一个叫哈拿灭的，一定会来找你，叫你去买亚拿土的那一块地。那么神就告诉他，你要把它买过来，因为这是符合至近亲属的条例。果然呢，这个堂兄弟哈拿灭就来找这个耶利米，那时候耶利米是被囚禁在护卫兵的院内， 啊，说我那块地哈，你求你把它赎回来了。按照律法有一个自尽亲属的条例，啊，说啊，人如果穷了啊，土地不得不典当质押或者是卖出去了，那么自尽亲属呢有一个义务要把他地赎回来，啊，因为神这样的动作是要他们呢，啊，每一个的支派的土地就不能够流落在其他支派的手里，就是保持一个土地的完整性，啊，这个是神的意思，啊，让他们能够每个支派都保留完整 的一个完整性。啊，其实自尽亲属的条例我们从路德记就可以看到，路德记是发挥自尽亲属条例，啊，到极致的一段历史，啊哦啊，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哦，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哈拿灭在战乱的时候可能他已经极其穷乏了，哦，那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也许就是那一块地，啊，可以已经可能被占领了或者被赎出去了，他至少还可以从耶利米身上拿到一些银两吧，拿到一些生活费吧，哦，所以他来找耶利米。后来耶利因为神已经事先提醒耶利米你要把他买来，在那个战乱还要自残，啊，这个是做最不聪明的一个投资嘛。我们知道战乱的时候房地产一定一泻千里，对不对？那有谁愿意在那个时候？有啦，可能有的人他啊捡便宜也有啦，啊，过去几次动乱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捡便宜，啊，后来呢又恢复太平岁月了，那捡便宜的人呢就赚了一大把了。那么耶利米照神的吩咐，趁着十七色克勒以当时的物价这样来讲应该不算很多，但是呢耶利米承购这一块地呢眼前就是要损失了。因为后来啊耶利米在向神祷告啊，二十五节说，主耶和华，你对我说我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即使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那一块地，哦，已经是被加勒底人占有了，所以耶利米你买那块地啊只能空有一个房地契而已了，我买得到用不到啊。那明明知道那一块地买得到用不到，神还是叫他买，哦，那耶利米真的照样那样买，而且呢把一切的一种法定的程序，哦，还有呢在众人面前呢，把那个这个契约呢把它放在瓦器里让它存留多日，哦，我们看32章的15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哦，所以在那个国家即将灭亡的时候，神叫耶利米买土地，就是要表达神的一个意涵，就是什么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狗屎地，哦，但是呢你现在买下来就证明说将来一定会变成黄金地，一定在这以犹大一定还有人会买地自产，因为呢岁月会再恢复太平，会呈现一个荣景。这个就是借着这个动作呢来表达神将来还要让犹大复兴，不只是经济复兴，信仰也会复兴。所以有谁能够想象未来的日子会怎么样？所以这个哈拿灭，我们说他是投机分子吗？也可以算。你说他是情不得已的吗？也可以啊，因为他眼前就活不下去了，哦，所以他只好出这一招啊。哦，那没想到说耶利米到底有钱吗？哦，不知道了啊。堂兄弟，哦，他竟然来求堂兄弟啊，哦，那如果帮助他也算是一件善事啊。不过神就借着这个事情，啊，来让选民知道将来，啊，还能够啊被掳归回，啊，神允许他们，啊，到了第三十三章也提到了，啊，要让他们归回，啊，第三十三章的标题说复许被掳者得返故土，啊，那预言返耶路撒冷者之喜乐，百废俱兴。那么这个荣景不是只有地面上的荣景，也讲到属灵的荣景， 所以到了三十三章，我们昨天提到的三十章到三十四章是安慰之书，三十一章我们提到另立新约，新约是谁来？就是耶稣基督来才开启新约嘛。所以到了三十三章的第十四节，我们看一下三十三章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典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里让我们隐约看到，这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大卫公义的苗裔。大卫公义的苗裔，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他领受神给他一个祝福的约，里面就是什么，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那个后裔加拉太书有解释，后裔是单数啊，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哦。所以在遥远的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就借着亚伯拉罕立约，其中提到关乎万民的信息，不是只有神跟亚伯拉罕，也不是神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立的约而已，是万民一起立约，一起得福哦。那个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也就是大卫公义的苗裔。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在讲耶稣基督的家谱，他讲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诗篇一百一十篇，大卫的诗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坐在敌人的脚凳。那个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这里讲的大卫公义的苗裔。而且第十七节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哪有啊，如果地面上的王国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两约之间进入两约之间那个其实以色列都还是漂流各地，那没有自己一个独立国家，当然有短暂将近一百年的所谓的马加比时代，那个叫做马加比的王朝，但是后来又被罗马军队 攻破了。所以以色列地面上的以色列一直要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第一位总理叫本古里昂，他宣布以色列独立建国。那个是经历二次大战，是受到联合国跟英国的一个协助，让以色列重新复国。亡国2000多年，漂流世界各地的这些以色列能够再度回到自己的国家，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这个是 地面上的复兴，但是属灵上的复兴，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复兴，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要来带来救恩，这个万民才能因之得福。而且耶稣基督他要永远当王，他是万王之王啊，大卫并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这是指的耶稣基督，这个后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样的应验。所以耶利米书另立新约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这里都有预言。那除了购地的动作，最后还有两个动作，一个就是长石，石头的动作，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的43章第8节，耶利米书43章第8节，这个时候已经距离586年，那个被灭以后的一段历史了。那时候国家是怎么样？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家了，但是有什么省长在治理。那时候政治纷乱，有一些人逃到埃及，我们说这个耶利米也后来被辖到埃及，那在这之前呢，神借着耶利米，做一个动作，我们看43章的第9节，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利法老的宫门那里，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环把他支搭在蹄上，这里呢是借着一个象征性的动作，神要耶利米呢，就是 拿石头藏在堆砌的灰泥当中，也就是说石头几块大石头是藏在的灰泥当中，然后呢在达比利法老的宫门那里，然后说了一段预言，说将来呢神要让尼布里贾尼撒王在所藏的石头上安置宝座，也就是说埃及的王宫的门口有一些石头还有堆砌的灰泥，好像在做一个这个宝座的基准一样啊。这个是什么代表？说以后巴比伦王要来攻破埃及，当时有一些人以为逃到埃及我们暂时可以保命，但是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们就是安然居住在犹大就好了，亡国奴就亡国奴，不要再自己为自己寻谋出路了。你逃到埃及没有比较好了，因为埃及将来也要巴比伦也要把它占有啊。所以借着这个简单的动作来传讲预言，后来埃及真的也被这个巴比伦暂时的征服。那么到了第五十一章，也就是几乎要到了尾声了，五十一章呢又有一个比喻叫做扔卷的比喻。我们看五十一章的六十三节，五十一章六十三节，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雨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啊。这是发生在西底家王第四年，这个五十九节有讲，这个西底家王第四年他要去巴比伦，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叫做希莱亚的要跟他同去，这个是王宫的大臣。那么耶利米就吩咐这个希莱亚这个要将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一切的话写在书上，然后借着希莱亚拿到巴比伦，然后去那边念这书上的话。那么这个第六十二节又说，耶和华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那后面刚刚读到了，所以这就是谈到巴比伦的结局。刚刚那一个常识的比喻是讲到埃及要被这个征服，那么这个扔卷的比喻就是把那个写的预言巴比伦要没落的那个预言呢带到巴比伦，读了以后呢用一块石头把它拴住，扔在伯拉大河里面，这个神要降的灾祸呢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也就是预言巴比伦的没落。你看，所以你看整个耶利米书，神兴起巴比伦，最后也让巴比伦沉沦了。神这个击打犹大，有一些人逃到埃及以为那是保命之处，那埃及也被这个巴比伦击打了。所以世界没有一处是平安稳妥之地了，有哪一个地方是平安稳妥之地呢？没有，只有在神里面，保守在神里面才是永久保命之道啊，才是得永生之道啊。所以我们简单这样来分析整个耶利米书的一些段落跟大纲，大概我们对耶利米书已经我想至少已经大概六七成有了，其他一些细节我们可以自己读，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继续讲，没有机会我想聪明的各位应该这样讲解以后我们大概都可以了解了，再加上自己的阅读，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从圣经所领受的历史还有神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出神真的是我们这个神是信实的神，他说到做到，所以过去对过去的预言已经应验，我们也要相信过去对未来的预言一定也会应验，信实的神他留意保守他的话， 啊，必然成就啊，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看着办，等着瞧吧。我们把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能领受那从神而来的福气。我们最后来唱诗434首。